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21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非洲对中国说不，瓜农之死牵动中国网络舆论，风险投资，中国的巨大金融黑洞，负面新闻笼罩马英九连任党魁之路，再问德国也拼爹。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非国家加蓬最近宣布将收回一家中资企业的石油开采权，而非洲大陆上越来越多向华企说不的不止加蓬一个国家。德国非洲问题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对中国的态度正在转变。
自然资源丰富的中非国家加蓬最近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发出了逐客令，宣布计划收回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处油田。加蓬政府高层表示，与中石化下属阿达克斯子公司的合同2015年到期，但中石化涉嫌违反合同条款，因此加蓬不准备续签。与此同时，该国还决定终止与其他两家国际大型石油企业的开采合同。而这也不是加蓬政府第一次拿当地中资企业开刀，2012年就曾传来加蓬打算废除中国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该国开采最大铁矿床权利的消息。有分析人士指出，加蓬的做法显示了许多非洲国家在和国际投资方打交道时愈发自信，他们更愿意自主开发本国资源。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报道称，加蓬等非洲国家面对外国投资者立场逐渐强硬的做法，预示着非洲在自然资源政策方面正在酝酿一场根本性的转变。德国美因茨大学的非洲问题专家弗里克认为，当前的媒体报道只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面，人们从中很容易就能嗅到一个为所欲为的国家政府打压一家无辜的石油公司的故事。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中石化下属子公司阿达克斯从2006年开始利用收购当地石油企业进入加蓬，而该公司从运行伊始就一直问题不断。弗里克介绍称，一方面阿达克斯公司的员工出于对工作条件、安全保障以及雇主违反合同任意裁员的不满，不断举行罢工或发出罢工威胁。另外，加蓬媒体也多次就阿达克斯公司高层涉嫌腐败、偷税、非法出口石油、无视地方法律和合同规定等事宜进行报道。多年来特别关注加蓬的弗里克分析称，可能是阿达克斯公司内部的矛盾导致这些指责浮出水面，至于相关指责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人们尚不得而知。总之，从2009年开始，加蓬当地的媒体就不断曝光与阿达克斯公司有关的丑闻，包括向当地河流排放化学污染物，或者是油田的一次小范围漏油事件。所以弗里克表示，人们不能认为加蓬政府目前正抱着一种反华的态度。首先，加蓬政府是对阿达克斯公司的高层不满，而不是对中国政府不满。事情的核心是企业违反当地法律以及合同条款的一些行为，和中国政府无关。弗里克表示，从非洲许多国家近几年来的反应中，确实能够感受到一种政策方向上的转变。许多非洲国家决定加强对本国自然资源开采的控制和监管，他们在此变得越来越有信心，愿意向国际大型企业发起挑战。但同时，非洲各国仍然非常注重吸引境外投资，只是现在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吸引投资，而是更希望能够和投资方一起受益。虽然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是不时地以负面新闻登上头版头条，但非洲问题专家弗里克 不认为非洲对中国的投资者的态度产生了任何转变。对于非洲来说，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方之一。加蓬政府当前的反应在该国内部以及许多观察人士当中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许多人指出，政府原本就不应该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尤其是和中国这样重要的投资方。我认为中国在非洲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非洲没有抱着比对其他国际投资方更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非洲对美国的态度至少也同样具有批判性，甚至更多，因为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部署经常会受到批评。所以不能单单凭着目前在加蓬以及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和中资企业发生的摩擦来断定非洲已经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随着瓜农死亡事件的发展，目前问题的矛头已经从究竟谁是凶手转向了城管执法合法性。事件的蝴蝶效应能否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这个叫邓振佳的瓜农住在林武的山上，他不过想把瓜种的甜一些，收获多一些，快快地把西瓜卖完了，好赶回家吃饭。李成鹏在他的博文《一个瓜农的中国梦》中这样描述了在城管执法过程中被打死的湖南瓜农邓振佳的生活。李成鹏表示，自己因为这篇博文被禁言一个月。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称，事件发生当日，城管围殴邓氏夫妇，用秤砣重击邓振佳头部。事件发生后，《新京报》在报道中写道，瓜农突然倒地死亡。该字眼立刻引起了热议，很多民众认为这种描述推卸责任，并表示愤慨。伴随着网上激烈的讨论，中国官媒新华社对该事进行了跟踪报道。虽然在事件叙述时仍沿用突然倒地死亡的说法，但指出邓左侧头部有一处长6厘米宽4厘米的红色血印，后脑部有一处长5厘米宽2厘米的红色血印，颅内有淤血。医务人员推测邓振佳正是因为颅内大出血而死亡，这间接证实了邓确实因为殴打致死。爹都被打死了，还强迫我们感谢党和政府，只有流氓才干得出来。用户名为瓜农邓振佳女儿在网易微博上痛斥自己新浪微博被劫持，被迫感谢政府。此前新浪微博认证用户邓振佳女儿曾发文，父亲已下葬，对政府处理的结果表示满意，感谢市县相关部门的妥善安排。很多网友对这段文字提出质疑，认为这和邓振佳女儿邓艳玲此前谴责当地政府掩盖事实、质疑尸检的内容风格不符。截至目前，账号到底是真是假，是否被盗，尚未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微博的真假并非问题实质。该事件之所以在中国掀起舆论旋风，因为它再次触及了备受诟病的城管执法问题。据新华社消息，本周六事件中6名城管被刑拘，无论该6人是否会受到法律惩罚，城管执法的粗暴性以及合法性都有待商榷。有评论指出，城管打人事件时有发生，如果被打者伤未及死，那么是否意味着施暴者就可以免受拷问？这次花农事件因为得到了揭露曝光，社会舆论之下，家属很可能会得到一个说法。然而其他被暴力执法但又未能落在聚光灯下的人们呢？仅靠偶然事件、公共情绪推动的社会法治监督可靠吗？针对难道小范围张占道没错吗？没看到城管也被打吗？这样的问题，李成鹏在其博文《一个瓜农的中国梦》中表示，问题正在这里。这样一个互枪互杀、既无法律依据、实际效果也无比恶劣的城管制度，还不该换与文明的方法吗？社会学者于建荣也在其微博上告诫执政者，卖瓜者的死民愤如此，执政者应当思执，切不要沉迷于梦中。这也让人不禁联想到2003年在收容所被殴打身亡的孙志刚。该事件当年因为媒体的追踪曝光，引起了社会上对于收容遣送制度违宪的争论。然而孙志刚事件过去10年后，中国在法治治国的道路上又走了多远？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网民的讨论。临时性强奸、调整性涨价、礼节性受贿、通胀型紧缩、轮流发生性关系、突然倒地身亡，这个宪法上清白地写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下岗了，农民失地了，好歹种点西瓜竟莫名其妙地死了，让你走群众路线，你却走的是暴打群众路线，你没杀人动用数百警力抢尸做什么？ 李承鹏的这段批评引人深思，中国法治进程是否依然路漫漫其修远？那么又是谁在上下求索？中国梦莫非真的只是黄粱一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引用《道德经》中的治国主张，称治大国如烹小鲜，而李承鹏则说治大国如种西瓜。中国官方和民方对于国家治理话题的争辩仍在继续。
中国的金融体系正面临风险，许多银行吸引顾客购买投资产品，而这些资金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专家警告，此类高风险的投资可能伴随严重后果。
银行最喜欢传送广告短信给资金充裕的客户，借此兜售理财服务或有利可图的投资产品。一名上海企业的领导层人员王琦表示，有一天银行突然和我们联系称，他们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只限于24小时之内购买，起购金额为5万元人民币，每年保证能获得 9.6% 的利息。我和同事讨论后决定下单，购买50万的投资产品。类似的银行产品在中国相当常见，部分甚至提供更高额的利息。王琦定期购买此类的投资产品，国营银行对他表示，这些产品不具任何风险，但他并不全然相信。他说，所有投资理财产品都有同样的问题，信息极少，我们不知道钱究竟流向何方，只看利润。没有人知道这些资金会被作为何用，因为他们流入了影子银行系统中。虽然是国营银行筹集资金，但最后款项却流向当局鞭长莫及的外部金融机构，并被以高额的利率借贷给无法在正规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这是一门高风险的生意，无人知晓在这些暗中的资金流动中藏着多少不良贷款。摩根大通银行估计，整体的影子系统中可能有超过4万亿欧元的资金流动。上海金融专家谢国忠表示，我相信年底前还会有新的状况发生，其中一间外部投资机构可能破产，所有人都会试着抽回资金。当任何一种此类的产品出现差错后，整个系统都会崩溃。投资者本来以为他们得到银行或政府的保障，但事实将使他们痛苦觉醒。
There will be a rude awakening for them.
最终可能出现连锁效应，中国的私营企业多向黑市贷款，他们可能顿时间失去资金来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因为影子银行贷款而过热，届时房地产可能泡沫化，对高负债的地方政府而言将会是大灾难，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是影子银行的客户。谢国忠说，
The local governments now have like over 20 trillion RMB in debt.
地方政府负债至少2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房地产生意。若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地方政府将面临严重的负债问题，他们原本不应该有如此庞大的开支，清算债务的日子将要到来。
So the day of reckoning has to come.
中国国内的负债总额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200%，政府希望减少借贷，不再向市场注入资金，并且要求银行从高风险的影子银行生意中抽身，进而出现信贷紧缩的情况。谢国忠表示，这是中央政府的紧急刹车机制，而突如其来的停滞将会造成伤害。他预计，地方政府无力还债的情况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但谢国忠认为，这是中国防止国家陷入危机的最后机会。其他的观察家则不认为事情严重至此，但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中国的金融系统正面临失控危机。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周六改选党主席，寻求连任的总统马英九虽是同额竞选，但近日接连爆发事关暴毙、地方政府强拆民社等事件，将冲击马英九的得票率。
四年前，马英九同样是以总统之资同额竞选党魁，而且拿下93%的得票率。但这回在参选身份及参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党内已鲜少有人看好马英九可以维持四年前的高得票率。党内人士分析， 主要由于军公教年终慰问金、退休年金等改革引发深蓝基层不满，甚至有许多退役将领出面批评马英九，使得马阵营相当担忧这次的得票率。在党内弥漫反马氛围下，传出有废票联盟悲歌，马阵营以2005年马英九与立法院长王金平竞争时马英九的72%得票率为低标，祭出一票党代表一票党主席策略，希望借此冲高得票率，强化日后掌握党权的正当性。党主席选情冷，马阵营积极向党员催票，但近日地方政府强拆民舍、士官受虐暴毙事件使得民怨沸腾，势必对马英九得票率带来另外一波冲击。国民党执政的台湾中部苗栗县县长刘正宏周四发动突袭，强拆阻碍都市计划的4户民宅，引发强大民怨。抗议群众周五前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马英九竞选总部抛砸鸡蛋，高呼口号“豺狼县长，主席纵容”，并和现场警察爆发肢体冲突。而马英九周六在住家附近投票的时候，场外也有声援苗栗大埔案的群众抗议。而陆军下士洪仲秋疑遭不当处分致死案，更是引发社会关注。公民1985联盟周六发起公民叫召活动，号召民众包围国防部，替洪仲秋讨公道。主办单位递交陈情书，提出3点声明，包括如果地检署同意侦办，希望国防部及军法单位全力配合，以及关键证物需交由专业单位鉴定，并保证证人安全，还有要维护军中人权，修正1985专线申诉制度等。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亲自收下陈情书，承诺一定会还原真相，并针对洪仲秋案代表国防部向全民致歉，也请求民众再给国防部一次机会，让国防部借此机会大破大立，破除军中陋习。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最近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发表的德式拼爹一文，遭到网络舆论的激烈抨击。该报告的发表机构表示，其中内容和中国的拼爹现象无法相提并论。
在我爸是李刚的影响仍未褪去，大陆知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打人轮奸的行为受到民间的激烈抨击。民众对红二代、官二代报复之后为所欲为的现象极为不满时，中国官方党媒《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式拼爹》的文章，其中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今年1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态称，德国的拼爹现象也非常严重。《人民日报》引述，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德国民众收入差距不平等的原因中，有 40% 可以归结于家庭背景的差异。也就是说，父母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高者，他们的孩子进入社会较高阶层相对更顺利，反之则阻碍重重。作者由此发表结论称，德国的拼爹现象远比一般人预想的严重。文章发表后，立即引来中国网络舆论的围攻。诸多民众在人民网法人微博上的这篇文章的链接下，表达了对署名作者管克江的不满。有人发表评论称，拼爹是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专用名词，不要混淆视听。人家也拼爹，但是没有那么多李衙内；人家有钱，但没有那么多刘部长；人家也有贫富差距，但人家教育低保，医疗不坑爹；人家也有社会不公，但人家没有那么多坏种孙子扛着人民的大旗，净干着帮坏蛋找借口的事。位于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在这篇题为《德国机会不均等，家庭背景决定经济上的成功》的报告中表示，维护个人机会均等是多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努力共同实现的目标。虽然所有公民从形式上来说享有同等的机会，但德国公民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因其家庭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也是德国社会不公正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该研究报告在分析了德国、美国、丹麦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的社会流动状况后总结称，让个人的成功不受他自身无法左右的因素影响，这在德国还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 该报告作者施尼茨莱因表示，德国机会均等的程度比人们想象中要低，在国际层面的对比中和美国的程度相当。在这两个国家里，从洗碗工到百万富翁的故事都只是一种传说。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德国也是一个讲究拼爹的社会呢？德国常年关注教育和就业政策的经济学者普伦内克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中国拼爹概念背后的这种裙带关系和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内容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德国人收入差别和每个人的教育程度都有着很大的关联，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在就业市场上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就职于科隆德国经济研究院的普伦内克表示，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中，孩子们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在就业市场上的机会也就越好。但在过去几年中，德国人家庭背景和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度逐步减少，也就是说，德国的受教育机会均等程度已经有所提升。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德国人收入向上发展的空间很大。普伦内克援引统计数据指出，在社会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群体中，有一半能在12年内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而在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财产收入分配的经济学者拉普卡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拼爹是一种裙带经济。这种现象在德国很少见，当然人们在有些地方能够看到这种裙带经济的影子，但范围非常小。如果在公共领域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受到刑法的追究。所以中国和德国在这一点上根本不能被相提并论。拉普卡指出，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这篇报告根本无法说明裙带经济的现象在德国也存在，只能说明德国家庭的下一代能否取得像他们家长一样的社会地位。就业问题专家普伦内克表示，初涉职场的德国人会在未来职业定位上从家长或者亲戚朋友那里得到许多建议，他们只能向下一代传授一些经验。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和家长们的职位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会走自己的路。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本周最大的经济新闻之一恐怕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消息，各大德语媒体都对此予以关注。明镜在线刊登了一篇专栏作者评论，德国患上中国综合症。文章开篇就写道，整个世界都习惯了由中国来带动全球经济景气的火车行驶，而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到来，德国开始担心一系列适应症。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现象之一，这与经济景气不相关，而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早该进行却充满风险的经济结构深入改革。而默克尔的欧元拯救战略是否能够成功，则要严重依赖于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如何进行。本周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不偏不倚地落在政府设定的 7.5% 界限之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此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还表示，不排除本年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 7% 的可能性。虽然这一说法很快被新华社修正，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具体是 7% 几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处于滑入经济萧条的边缘。明镜在线的这篇文章接着写道，与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情况有些类似，中国目前也面临着信贷泡沫危机。带着对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期待，人们疯狂地进行投资，商务建筑、住宅建筑处处拔地而起，铁路和地铁网络到处扩建，占用了大片大片的农田。2012年，这些投资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 54%，
而国内消费所占的比例却只有 45%。 这在西方看来完全是一种扭曲的比例。比如德国，投资支出就仅仅占到经济总产值的 17%。 虽然北京新的领导层认识到了这种扭曲状态的严重性，开始实行调整政策，然而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就在于，在积极的效果显现之前，往往情况会首先发生恶化，消费的提升速度远远赶不上投资下降的速度。作者总结道，结构转型不仅会在短期内带来高昂的代价，而且从长期来看还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跌。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金融学教授佩蒂斯估计，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转型实现正常化之后，可能只能达到 4% 左右的增长率。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显然是很低的。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的气氛下，不光中国自己，整个世界都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火车头的减速。中国的经济泡沫曾经让很多国家受益匪浅，但这已经成为过去。一旦中国人不再疯狂投资，而只是理性消费，那么德国产品的销路就会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明镜在线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对于默克尔的欧元危机拯救战略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最糟情况。这一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欧元区是否能够实现贸易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以缓解外债的压力。而如果对中国的出口大跌，那么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更是难上加难。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相互依存，爱恨交织。尽管如上文所述，德国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中国的订单，但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并不信赖中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近日刊登了一篇报道，援引美国皮尤中心指出了德国人对中国目前日益增长的反感。根据调查结果，只有 28% 的受访德国人对中国持积极的评价。德国和意大利的这一比例是并列欧洲最低，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倒数第三。2007年和2011年对中国有好感的德国人还占到 34%。 调查报告写道，德国的反华情绪激增现象特别突出，2006年 67% 的德国人都对中国态度友好。调查报告无法为这一发展给出解释。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